我们每个人都有了那生命之光，让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是一个什么发光的灯台。如何让我们自己这盏灯能够更有效的发光，让我们圣灵人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大的灯台。如何让教会这个灯台能够更有效的发光，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开段经文啊，经文在那个在利未记啊第八章啊，民数记第八章，我常常把这两本书的名字搞混哈。民数记第八章，第一到十啊，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哈，看那个第一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思考。民数记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做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抬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条约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人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儿。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我们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来渴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数记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要向灯台前面发光。”耶和华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在会幕里面继续对摩西讲话。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年以后，神的会幕第一次被刚刚立起来以后，在那个时候，神对摩西讲了很多话。那上一次我们讲的民数记第七章的时候，会幕刚立起来，摩西将会幕和里面的器具用油膏抹，分别为圣。那以色列人到前面来奉献会幕和祭台的礼。到第八章这个地方，神又告诉摩西啊，记得摩西告诉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有另外一样非常重要的服事，在会幕里的服事啊，就是来管理会幕里的灯台的服事。那灯台在会幕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器具，与它非常重要的地位啊。那在圣所里面。有三样的东西，除了灯台以外，还有什么？还有焚香的香坛，还有什么？还有放陈设饼的那张金子做的桌子。 所以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那地方告诉我们那个灯跟灯台具体的结构样式啊，都有非常详实的描述。那灯台的中央有一根主盖，主盖上有一盏灯，两边各有三个分支，各有三个灯，所以一共有七盏灯在那个灯台的上面。那利未记二十四章那个地方又告诉我们祭司们具体应该如何去管理灯台上的灯啊。在利未记第二十四章我们看几节经文，在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早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台上的灯。那这里告诉我们会幕里这个灯是放在哪里呢？放在法柜，也就是约柜的外面。约柜外面的是哪里？是圣所。麦子外面是外面是圣所，里面什么是至圣所啊？所以那个刚才讲，除了圣所里面，除了灯台以外，还有焚香的香台，还有放陈设饼的那张桌子。所以这里讲圣所里面的灯要向什么向前发光的时候，就可以照亮，就可以照亮里面圣所里面的另外两样器具，特别是放陈设饼那张桌子。所以耶和华神在借着什么？借着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要为那圣所里面的灯台那个灯要预备橄榄油啊。这里说圣所里的灯要常常点着意思是一直不断的，从晚上到早上一直是亮的说管理这个灯台，让这个灯保持亮的，是祭司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工作。在那个利未记二十四章这里第四节这里有两个字叫收拾收拾那个灯。什么叫收拾？非常简单就是保持那个灯台的清洁，保持那个灯芯的干净常常要修剪那个灯肾，让那个火苗保持是旺盛确保灯里面一直有油这样会幕里面一直是亮着。我们回到民数记第八章第三第四节，这里这样说：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所以祭司亚伦听了摩西的吩咐以后，就马上照着吩咐去行这里再次强调，摩西是严格按照神的要求制作那个灯和灯台的。这里第四节这里说使灯亚伦使灯向前发光所以亚伦是顺服神的吩咐，照着这个吩咐来做，确保灯台上的七盏灯都是什么向前发光。向前发光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一方面是表示什么，这个灯台放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确保这个灯台上的灯是向前发光。前面有什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会幕里面还有什么？有焚香的香台，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放无酵饼、放陈设饼的那个桌子。所以这里讲这里讲的那个张桌子，陈设饼上放的桌那个桌子上放的那个饼本身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在利未记第二十四章，我们再看几节经文。利未记二十四章，我们刚才读了一到四节第四节这里这样讲他这个亚伦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第五节，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排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 面前精心的桌子上又要把敬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陈设放陈设啊饼的桌子上一共放了十二个饼，十二个无酵饼。那十二个饼代表什么呢？很简单，代表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那饼上的乳香，一方面表示洁净啊，表示洁净；另一方面是献火祭的时候用的，焚香的时候，那个乳香会带着馨香之气。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在每个安息日的时候，祭司要更换啊，要换那个陈设饼啊，把那个旧的拿下来，新的放上去。每个安息日，他们必须要这样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他这样的仪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表明啊，耶和华神啊与他十二个支派子民一个永远的约啊，是一个永不会改变的一个关系。那灯台刚才讲向前发光，照亮前面的啊桌子，陈设饼的桌子上面的陈设饼，提醒神的子民，他们永远在神的光照之中啊，永远在神的眷顾保守里面，神一直会与他们同在。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需要圣所里面那个灯台发着光来照，因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耶稣是那真正的灯台，他发出了光，是那生命之光，所以他的生命之光，他那个是真光，可以照亮所有人，所以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啊，都会被他的真光照亮，并且可以得到他的生命之光。说会幕里面灯台上啊，刚才讲那个灯需要永远的点着，那是祭司们的啊责任，要想保持那个灯不断的发光啊，祭司们必须要警醒，确保那个灯台的位置一定要摆放到位，需要什么？常常去检查那个灯里面有没有足够的油，他们也需要常常去看那个灯芯是不是需要修理。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有很大的提醒。我们刚才开始时候讲，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什么？都有了那永恒的生命，都有了那生命之光。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灯台，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灯台的功用，将啊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生命之光，一方面不光是照亮我们自己，也让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照亮别人啊，让别人看到从神来的生命之光。你说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我们自己这盏灯能够让它更好的发光？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刚才讲灯里面什么一定需要有足够的油。对我们信徒人来说，我们这盏灯里面的油是什么？是什么啊？是神的话语，对不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油，就是我们灯里的油。假如要想让自己这盏灯更好的去发光，就要需要不断的往里加油，让我们啊灯里的不断啊不断有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想、去默想、去明白神的话啊，这样我们这盏灯才可能保持光亮。那要想让会幕里的灯一直有油，保持一直是亮的，光靠祭司还不够，还要靠什么？还要靠其他的以色列人帮忙，还要靠祭司们的参与。那在会幕里面参与服侍祭司们，他们需要做什么预备？他们在协助祭司服侍之前，他们需要做什么预备呢？他们需要什么？需要洁净自己啊！这个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从三方面，需要洁净自己之后，他们才可以去协助祭司啊，在会幕里服侍，才可以协助祭司去管理神的灯台。我们看第一方面的洁净，是关于利未人他们身体方面的， 在利未啊，在民数记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这里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抬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啊，神告诉摩西要把除罪水抬到利未人的身上来洁净他们。那出埃及记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三十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在圣所跟那个祭台中间有一个洗漱盆，这个洗漱盆里面放的是水，是用来给祭司来洗手洗脚用的。祭司在进会幕服侍以前，他们必须要什么？要洁净自己，用那里面的水来洁净自己，行那个洁净的仪式啊。那否则的话，他们什么？他们会受到神的处罚。那对于利未人到会幕里面服侍也有很高的要求啊。说，那么在民数记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摩西要什么？吩咐这个祭司要从那个洗漱盆里面再蘸点水，这个水被称为除罪水啊。除罪水把这个水点到哪里啊？点到被拣选的利未人的身上啊，借这个仪式让利未人的罪被拿走。那除了接受这个仪式以外，他们还要什么？用剃头刀把身上的毛发刮走，洗衣服啊，来洁净自己。所以这些仪式来表明什么？表明是来到神面前服侍的都是利未人，他们必须要什么？彻底的洁净，让自己洁净，把自己分别为圣，这样他们方可在耶和华神面前站立，才可以来协助祭司们的服侍。那利未人除了在身体上被洁净以外，第二方面的洁净是借着祭司为他们来献祭啊。民数记第八章第八到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条约的西面，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这里讲利未人要预备两只牛犊，一只是用来献赎罪祭，另外一只是用来做燔祭，并且一起啊献上素祭。这三种祭都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讲啊，燔祭就是将自己完全的啊全然焚烧献给神，被神使用。赎罪祭很显然是让那个利未人在神面前能够认罪啊，借着赎罪祭为他们啊为他们赎罪，求神的赦免。那素祭是一种表达平安跟喜乐的一种祭，表明啊参与服侍的人会得到从神来的平安啊跟喜乐。第九节这里说，摩西啊就是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第十节，摩西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这意思是一样的。那什么是奉到？这个字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民数记第三章那个地方讲过这个字。当时啊，是摩西让利未人站在亚伦面前啊，奉到跟站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呈现，把利未人呈现在神的面前。摩西将利未人啊呈现在会幕前，或者说呈现在耶和华面前，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把利未人呈现到神的面前的？在利未人被洁净被预备好以后被呈现了，是不是说明来到神面前服侍需要预备，需要洁净自己才可以啊参与服侍？说亚伦将利未人呈现到耶和华神面前之后，又召聚以色列的全会众啊，当然不是每个人，是每个支派的代表，然后代表来到前面，要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这儿做一个仪式按手，对不对？那有什么含义？这里下面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代替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人头上的男子啊出来 服侍。所以这个仪式表明啊，按手仪式表明什么？以色列人要被利未人来替代，所以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人出来啊，把自己奉献给神，来被神来使用。所以利未人在出来正式服侍之前呢，还要第三个仪式，就是祭司要为他们献一个摇祭的仪式啊。民数记第八章第十一、第十三节这里这样讲：亚伦也将他们啊，就是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儿。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前面，将他们当作摇祭献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要表归我。所以第十一节这里这讲了什么？亚伦将利未人奉到这个呈现在耶和华神面前，让利未人当作摇祭啊，摇祭。所以在利未记第八章这个地方记载，摇祭本来是为祭司啊就职仪式预备的一个仪式的一部分。而这里呢告诉我们，那祭司为啊利未人行啊摇祭的仪式有特别的含义，是啊将他们特别从以色列当中分别出来啊，把他们献给神，让神来啊全然的使用。那第十二节这里再次强调啊，再次强调那两只牛犊，一直是用来献燔祭的，一直是用来献啊做赎罪祭用的。在献祭仪式结束以后，第十三节这里说，你就是摩西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的儿子面前，当作摇祭献给啊奉给耶和华。所以啊奉给还是同样的呈现的意思。所以这一段经文第四次提到这个字，要将利未人呈现在耶和华神面前。到这个时候利未人才完全准备好，才可以到会幕里来协助祭司们的服事。民数记第八章啊十五十九节这里这样说，此后就是行完了上面的三个洁净礼以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儿，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为摇祭献上啊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全然给我的，我洁净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猎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田，将他们分别为圣。第十八节，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儿，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利未人被洁净以后，他们要被什么当为摇祭献给神，之后他们来到会幕里开始协助祭司们。这里再一次来补充来强调说，利未人归神所有的原因是什么？在他们出埃及的那天晚上，逾越节那天晚上，神击杀埃及所有一切投生的男子跟牲畜，把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子全部拯救，全部存留下来，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利未人被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人，将他们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啊，作为他们的助手，在会幕里面来协助他们来办各样的事情。所以包括啊，祭司每位以色列人献祭啊赎罪，还有什么？是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作为一个桥梁，在那个以色列人和会幕中间啊，免得以色列人挨近会幕啊，遭到严厉的惩罚。第二十节这里说，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啊，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所指着利未人 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啊，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人都照着神的吩咐去为利未人啊行这些礼，让他们分别为圣。啊，他们得了洁净以后，被呈现到神的面前，啊，来参与圣所里的一些服事，包括啊在会幕里面管理灯台，啊，协助祭司们啊确保这个灯台可以正常的啊发挥功用。所以他们作为祭司们的啊助手和一些啊会协助，那他们看护圣所里面的这各种的器具，来啊打理各样的服饰。在他们啊在利未人服饰之前，他们必须要什么？先预备自己，洁净自己，然后才有资格在会幕里面参与这些服饰，这样才可能让他们服饰有果效，也可能才可能什么得到神的悦纳。那对我们今天的人，今天我们啊是信主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刚才讲我们是有了生命之光，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灯台，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灯常常的向前发光，向外发光，就是我们需要，也是同样的，我们需要常常什么，常常去在神面前看看我们是不是洁净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灯台是不是洁净，是不是有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影响啊影响我们这个灯台，这个灯向外发光。在我们啊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个角落里面常常会有什么，有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啊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心里面有各种的一些思念，都会啊一些世俗的观念都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心啊。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清洁，有一个清洁的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什么，才可以在他面前能够亲近他，才可能啊去来服侍他，才可能让我们这个这盏灯啊能够更好的来发出光亮。那摩西将被拣选的利未人洁净以后，把他们呈现到亚伦面前，将他们啊奉献出来给神使用。那这利未人听了以后，他们会不会照着去做，会不会照着神的吩咐去行？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21节，民数记第八章啊第21节。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于是是立刻马上，利未人听了摩西的吩咐以后，马上照着去做，马上来了面前，被用什么用除罪水来洁净，也允许祭司们啊为他们献祭，来预备他们，把他们当作摇祭啊奉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洁净以后被神来使用。22节，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儿。耶和华指示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啊，咱们利未人洁净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到会幕里面去，啊，在那里面协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一起来办理啊各样的事情，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管理里面那个重要的器具灯台的施工。保持那个灯台是洁净的，保持啊那个灯台里面那个灯里面一直有油，也同时要保证那个灯的灯芯是干净的，这样是可以让那个灯才可以很好的啊那个一直不断的向外发光。那下面几节，23节到26节，民数记8章23、26，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儿，到了50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儿，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侍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儿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啊，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利未人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一个原则。啊，这里有一个年龄啊年龄的限制，一个年龄的范围，在25岁以后，利未的男子才可以什么参与 会幕里的服饰。实际上你再看其他的经文，比如在前面啊，民数记第四章前面告诉我们，实际上利未人要到三十岁，要到三十岁才可以在会幕里面正式担任职务。那从二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可以开始在会幕里面观摩协助其他的利未人来参与服事。也就是说，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有点像我们今天什么实习啊，在那段实习的期间来观摩其他的利未人是如何来服事的。那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他们就需要退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想到五十岁退休啊。到五十岁的时候就不能再干了，要离开自己的职位，变成什么？变成其他利未人的助手啊，协助其他的利未人帮助祭司们的啊服事。所以在会幕里面有啊服事有年龄的限制，应该不难理解。因为一方面呢，他们需要什么？利未人需要经验啊，需要太年轻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服事啊不稳重不成熟。那另一方面还说什么？年龄太大的时候，到了五十岁以后，体力啊明显的不如以前。因为在会幕里面的服事大部分都与什么有关系？都跟体力有关系啊，需要搬东西啊，需要很多的体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有体力，需要身体健康。那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就是利未人就必须离开自己原来的服事的岗位。这里讲他到了五十岁就不再办事儿，不再办事了，不等于说他们什么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按道理退下来应该什么都不需要干了，对不对？要应该好好休息了，因为他们在会幕里面很多人已经服侍了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应该退下来好好休息一番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这些利未人没有那样做。第二十六节这里有几个字，这些利未人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侍候。什么叫侍候？在侍候别人，对不对？在那个会幕里面来协助其他的利未的男子啊。所以五十岁以上的人，他们不可以再独立的做一些原来做的服事，但是他们继续啊，他们愿意继续在协助其他的利未人在会幕里面啊帮助祭司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有资格在会幕里服事的利未人，他们都顺从摩西的吩咐啊，他们都尽守自己的职责，忠心的在会幕里面来参与各样的服事，保持啊每样服事都到位，因为他们现在尽心坚守自己的职责，让祭司们在会幕里面的服事可以井井有条，有次有序。所以他们这样做，就是让里面各项的事工，包括啊刚才讲的那个灯台的这个重要的啊功用，就可以发挥的非常好，让啊刚才讲前面那个陈设饼桌子上那个是饼，一直被那个光所照亮，一直啊不断的被照亮。所以那他们这样的态度啊，就是利未人他们在会幕里面这种尽心职守的服侍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感谢神，我们就是神常常把一些啊我们有不同背景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被他使用。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年教会里面，神给我们差派了一些特别的啊特别的弟兄姊妹到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年龄稍微比五十岁稍微高一点的人，在我们当中，神把他们差派到这里来。换句话说，有些退休的在这儿啊，那神把他们从其他的教会差派到我们这里来，有什么目的？一起继续什么？与神同工，一起继续在跟我们在一起，被神来使用。我想在。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体力可能是比年轻人稍微弱一点，但是呢他们属灵生命可以继续成为我们的榜样， 可能可以继续被神大大使用。每一个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神放在我们当中的一盏明亮的灯盏，他们可以继续为神来发光啊，在很多方面，在很多方面为神来发光，成为神的一个灯台。比如说为教会祷告、守望、探访、关怀，在查经，查经的时候在查经，对不对？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来帮忙，我想等等，在很多方面神都可以继续来使用我们这年龄大一点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成为啊被神使用的更美好的灯台。我们再稍微想一下，我们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利未人在会幕里他们服侍的态度，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讲，我们刚才讲是，既然我们已经是神的一个灯台，如何保持让自己这盏灯能够成为蒙神悦纳的一个灯台？那第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什么？我们有一个为主发光的一个心态。那么信主人，我们刚才讲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之光，我们已经是神家里一盏灯，这盏灯一定是可以发光的。所以在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确定、非常明确。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这个灯的功用。等到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发光的一个灯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啊，能成为一个教会一个大的灯，就可以啊为神更好的发挥功用。要想成为什么一个神蒙神悦纳一个灯台，我们下面提到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油，对不对？需要保持我们属灵生命的油能够足够。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油，是我们灯盏的油。我们需要常常什么？常常往里加油，不断的往里加油，这样让神的灯盏在我们身上能够不断的保持光亮。否则的话，我们里面的灯会变得枯竭，最后可能会发不出光来。还有假如要让这个灯，让我们这盏灯来发光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常常去修理我们自己的灯芯。上面提到过，煤油的要想让煤油灯发光，我们需要什么？常常去修剪那个煤油灯中间那个灯芯。灯芯有问题，油不流畅，油就不能够很好的燃烧，灯也就不可能正常的发光。那想看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灯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灯芯。我们心不存的时候，心里有污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灰的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的光，我们这个灯盏就不可能很好的向外发光。需要什么？需要常常去清理我们心里面的灰尘，心里的污垢，让灯芯，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持一个圣洁的状态，这样生命的光才会发挥作用，才可能有光明。所以我们需要想想看，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有时候会一些东西污秽了我们，会一些脏的东西污秽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需要常去想想看，我们有很多时候有没有世俗的观念，我们一些错误的观念，一些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在我们心里面会影响我们。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二章15-16节，约翰在那里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一些骄傲，这些东西全部是什么？世俗的，从世界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占据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给污秽、弄脏，影响我们的心灵的灯盏，让我们里面的光没有正常的发出来。所以在人的面前，别人是很难看到我们身上当有的耶稣基督的那生命之光。假如要想让这个光很好的发挥出来，我们就需要常常去清理我们里面那个灯芯，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及时的把那些污秽的东西给拿走。要想成为蒙神悦纳的灯台，我们还需要把我们这盏灯放在该放的地方。上面我们讲到，要想让煤油灯发挥功用，需要把它放在灯台上，这样才可能发挥它的功用。那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这盏灯放哪里？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应该放在哪里？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耶稣在那里这样讲：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讲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个跟随他人来说的。已经相信他的人，已经认识耶稣的人，是世上的光，是可以发光的灯台。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污秽，充满了邪恶，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信主人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光，就成了这个黑暗里面的光，成了黑暗里面的一个灯盏。主耶稣用门徒们都可以明白的一个比喻，说建在山顶上的房子是没办法隐藏的，因为从老远就可以看到在山顶上的房子。我们有人心里面可以想，山建在山顶上怎么可以看得见？是不是？我想在我这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山顶上到处是树嘛，房子怎么可以看得见？那是我们的观念啊。所以在巴勒斯坦地区那个地方，很多山都是光山，上面没有树的，所以在山顶上建的房子老远什么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在用这个来提醒什么？提醒每个信他的人，我们的光，我们身上的这个生命之光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也不能隐藏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让它发出光，让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光。假如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别人就很容易会看出来，就很容易会看到。所以说又用人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来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不会故意放在一个人看不见的地方，放在一个没有用的地方，而是什么？会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会故意让别人看到，我会特意的让这个灯来照亮一些地方，照亮一家人。那我们这个生命之光，我们这盏灯应该放在哪里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放哪里，我们要把它放在人的面前去照亮他们，目的是干什么？是让我们生活的好行为什么让人看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什么叫把灯把光放在人的面前？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信徒人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把我们这盏灯放在人的面前。比如说我们去跟没有信徒的同学亲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来介绍自己的？我们敢不敢向他们说我们是信什么的？我们在行路的时候，在坐飞机的时候，在坐其他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跟身边的人是如何来互动的？我们敢不敢承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有没有胆量向他们说我们所信的？所以很简单，假如我们愿意在他们面前来 改说我们的身份，也改跟他们说我们所信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灯盏放在了人的面前。还有特别在一些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如何来回应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都每天都会听到的谈到的，在这个现在这个新的瘟疫面前，我们这盏灯如何在人面前言和行，就是把我们的灯放在人的面前呢？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在人面前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虽然有瘟疫，但是我们活出来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让人看到我们是不惧怕不恐慌的人，等到别人看到我们是有这种心态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这盏灯放在了人的面前。假如我们愿意花时间为受灾的人祷告，尽我们所能去帮助这些受灾的人，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灯把我们这盏灯放在了人的面前。还有特别是在这种特别的时候，各种的信息有很多很多是假的谣传的信息，有很多是虚假的东西。等到假如说我们跟别人，等到我们没有参与去散布那些不真实的谣言流言蜚语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这盏灯放在了什么人的面前。等我们在这种特别的时候愿意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灯放在了人的面前。就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跟他有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我们得到他那生命之光。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是一个可以发光的灯台，不管我们处在什么年龄阶段，不管我们是在外面工作在家里工作还是已经退休的，不管我们是信主多久，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不管我们目前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服事，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一盏灯，都是神给我们的一盏灯，那都可以什么为神来发光。盼望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什么有个愿意的心，能够成为蒙神悦纳的灯台，常常来检查我们这个灯里面是不是常常装满了神的话语，需要常常让神来检查我们这个里面这个灯性，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常常有很多的灰尘污秽的东西在影响我们的心。等到灯性洁净的时候，神的话语才可能顺利的被流露出来。让我们也常常来检查我们自己这盏灯到底放在哪里，是不是放在耶稣所说的放到了人的面前，让人看到是我们的好新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盼望能够问一下自己，我愿意成为蒙神悦纳的灯台吗？我愿意为他发光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将这个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这个话语你先记得摩西对亚伦还有一些利未人讲话，让他们跟你有份，让他们能够参与会幕的服事。天父，你讲得很清楚，你的话语讲得很清楚，来到你面前的人都需要是一个洁净的人，是一个心洁的人，才可以能够在你面前服侍。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了那生命之光。请你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是一盏灯，是一盏可以为你发光的灯，你又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这盏灯放在了什么地方， 我们灯里面是不是有常常有你啊，有足够的油，有你的话语，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灯芯是不是被一些东西影响，你的话语没有来流出来。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等到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来啊眷顾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就是借着你的恩典，借你的帮助，我们可以让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灯的光能够发出来，能够在人面前让人看到我们的确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的确是一群有生命的人，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让荣耀都归给你。天父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